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1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走出人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4日。我于2012年走入大法修炼，从2015年开始参加法会投稿，8年编写稿件的过程让我受益良多，每一次回顾修炼经历都是向内找提高心性的又一次好机会。第一部分，有缘众生得福报。师父在《转法轮论语》中讲，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，那会给人、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。和许多同修一样，我走入修炼一个月后，所有的病都好了，真正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。在走入大法修炼的11年里，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针。前段时间，医保人员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领医保卡，我就奇怪了，医保卡早就发给我了，怎么还要领卡？询问后得知，医保卡得激活后才能使用，医保局的系统中我一直没激活卡，所以他们以为我没领到卡。我到银行激活了医保卡，自从收到卡到现在，医保卡上的钱我一分没动。不是修大法不让人吃药打针上医院，是修炼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好事，没有病不用上医院。一，同事得福报。在单位，我真诚待人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换来同事们对我的信任和友好。能聊得来的同事基本都听过真相，选择了三退。工作中与同事 S 接触了几天，我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让他很感动。工作之余，我讲了大法的美好及修炼大法后获得的身心健康，他非常认可，欣然地做了三退。随后因突出的业绩，他不断地被各种表扬和荣誉包围着。一天他跟我说，姐，我每天走在上班的路上，迎着阳光，就在心里不断地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到了单位那个业绩就在那儿等着我呢。近些年来，他的业绩在我们区域始终排名第一，一直无人取代。突出的业绩不仅为他带来了鲜花和荣誉，也为他带来丰厚的收入，年薪5-60万元，在4线城市中这样的收入已经非常可观了。还有一位编外同事三退后，也同样取得了另一岗位的第一名。因突出的业绩，虽然已经超龄，单位却专门给他一个破格转正的机会。年轻男同事 Z 几年前跟他讲过真相，也看过转法轮。疫情中我提醒他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疫情管控结束后再遇到他，得知他闯过生死关的经历，他当时染疫很严重，出现了1/3的大白肺，再加上他以前在心脏上做过3个支架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危难中他想起9字真言，在心中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最后闯过来了。身边的很多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他病得这么严重还能恢复得这么好，真是奇迹。事后我送给他一份师父对众生讲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，他很珍惜地收下，而且一再地感谢我。我告诉他要感谢大法师父，是师父救了你的命。他诚心地说感谢师父。单位同事中因相信大法好三退后得福报的例子很多，有的身体恢复健康， 有的业绩完成较好，有的调入较好的部门，有的升职到高管岗位等等，这都是相信法轮大法好，为自己带来的福报和美好。二，家人得福报。家人中得福报的事例很多，仅举一例。我哥2019年末得了肝癌晚期，哥哥为人善良，因在体制内，所以深知中共的邪恶。最初对我讲真相，他有些怕，也不敢接受。经过多次交流后，他开始听师父讲法了，也练了第一、三、四套功法。因过去工作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迫害大法弟子，现在明白真相后很后悔，诚心地在明慧网上发表过声明。经历了三年的极端防疫，他没有受到影响。虽没有正式走入大法修炼，他却因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。三个癌细胞中两个小的已经好了，大一点的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变，他的心情也开朗了许多。三，有缘人得福报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遇到一位年轻妈妈，因生产碰坏了膀胱，30多天一直挂着尿袋，跟我诉苦说，医院已承认是医疗事故，近期要免费为她做手术，手术前得吃药，这样的话孩子就不能吃奶了。望着他难过的样子，我向他讲述了大法真相以及三退保平安的原因。他暗淡的眼睛有了神采，欣然同意三退。几天后，得知他到医院取下尿袋后，竟然一切恢复正常了，也不用做手术了。因相信大法好，母子都得了福报。第二部分，信师信法，走出人来。师父在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，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，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，都是好事，让他多来快来，自己好提高的快。有些修炼人就是往出推，你别来，来了就认为对自己有看法，就是不能叫别人说，你就是要好过一点，那是修炼吗？那能修炼吗？到今天这个观念还不能转过来，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走向圆满。我是上班族，有年迈的母亲，幼小的外孙女需要照顾，还要做好三件事，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，总在忙碌中，身心疲惫焦虑，感觉自己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，没有停歇。渐渐地发现自己有强烈的着急心、紧张心、害怕修不好的心，更多的是烦心，做什么事都着急，谁影响我做三件事，我都心生怨恨，很烦，想快点做完好做下一件事，做完常人的事后赶快做好三件事，整天处在紧张忙碌中。可无论我怎么抓紧，还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，这让我很痛心，内心焦虑不安，不能兑现誓约，我又怎么能算是大法弟子呢？近一年多来，我练功时小腹出现胀痛的状况，尤其练第二套功法时坚持得很苦很累，小腹胀痛很严重，整个身体都紧张，怎么也放松不下来。我找到了烦躁心、怕苦怕累心，没有忍耐力，我就不断地清除这个烦心，好多了，能站住了，内心也不那么烦了，但忍耐力还是不够，我就修这个忍耐心。状况开始好些了，但还没去根，时不时的还会胀痛紧张。我就背这段法，多背多背，明白一点儿，自己把练功中的烦躁磨难、身体疼痛都当成了坏事，总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没修好，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。 其实我应该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存在。通过背法，法理清晰了，常人凡事都往坏处想，从而形成了人的坏事观念。而修炼人应该正念看待所遇到的一切事情，都是好事，应该把坏事观念转变成好事观念。之后的练功中，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。我还加强清除自己的空间场，无论走路、吃饭，都在心里发正念，解体着急心、紧张心、怨恨心、害怕心，以及形成这些心的自我，告诉自己要像个修炼人那样，内心保持平静，慈悲祥和地做好每一件事。就在写稿的过程中，我突破了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关难，感谢师父。只有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才能走出人来。现在我把修炼中的磨难痛苦都视为好事，让他们多来快来，内心祥和平静地享受这些磨难痛苦，谁能动得了真修的大法弟子呢？个人修炼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，诚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找到了怕心的根源》，作者中国大陆老年大法弟子巴山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8日。我是1999年425左右得法的大法老弟子，刚刚得法几个月，中共的全面迫害就开始了。得法前我疾病缠身，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，大法的神奇与美好我是深有体会的，但是由于学法不深，怕心重，就不敢继续练了。师父慈悲，不放弃弟子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幸运地走回了大法修炼中来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我也越来越清楚，大法弟子要证实大法，要讲真相，要救度众生，我也尽力去做好三件事。但是每每出去发放资料或面对面讲真相时，老是被怕心纠缠着，怕别人不理解不接受，怕被人恶告，怕被抓被迫害，怕家人责怪，怕影响家人等等。这些年被派出所绑架过，行政拘留过，被派出所、街道办、社区骚扰过，经历了这些磨练，怕心还是没有磨掉多少。明明知道大法弟子做的讲真相救人的事是最神圣的，但是做起来那个怕心总是如影随形。2023年6月的一天，我在同修家被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24小时。过后我叫老伴儿把大法书籍等物品转移到乡下，哪知惊恐中老伴自作主张背着我烧掉了一些大法书籍。我得知后心痛不已，对老伴埋怨个不停。老伴说，你那么厉害，遇到事情怎么怕成那样？老伴的话猛地触动了我。是呀，从迫害开始到现在，我的怕心确实很重，要不是受我怕心的影响，老伴也不会烧书犯那么大的罪。我想这是师父借他的口点化我，要我找自己为什么怕心那么重，为什么这怕心长期去不了。我开始认真地找，一定要找出这个怕的根源来。找来找去找不明白时，觉得揪心很苦。师父看我真心向内找，在2023年10月的一天清晨晨练时， 将经文远离险恶中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海。关键时总是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来衡量问题。我立刻醒悟了，这就是长期被怕心纠缠、摆脱不掉的根源。我审视自己，看到了自己遇事经常是钻进人的思维中去想问题，而不是用大法来衡量。比如讲真相，怕被抓，怕被迫害，心里想的是你触动了邪恶，他当然要迫害你，你被迫害影响了儿孙的前途，儿孙们当然不依不饶。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人心，在此暂不赘述。这些不都是在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来衡量问题吗？这时我想起2023年6月的那一天，我被关在派出所24小时，警察询问笔录，然后要我在笔录上签字，说这是工作流程，是要走的程序，必须配合。我想的是，我不签字，他们就不让我回家，签字是他们的工作程序，签个字，配合警察的工作是自然而然的，正常的。我看笔录上没有损害大法的内容，于是就签了字，认可了这个程序。回到关押室后，我猛然想起，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，这个程序是他们的程序，是迫害的非法的程序，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一文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不配合邪恶的命令、要求和指使，否定迫害，才是大法修炼者走的正道，怎么能按照他们的迫害程序走呢？配合他们签了字，这不是承认了迫害吗？此刻我清醒了，分清了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。大法弟子要在法上，不能顺着常人的要求去随和他们。于是我从常人的思维中跳了出来，没有一丝怕心，利用上厕所的机会，到没有人的讯问室，划掉了笔录上的签名。后来在监视居住的单子上叫我签字，我拒绝了，堂堂正正的否定迫害。从这件事情我体悟到，配合签字的种种想法看上去是合理的，好像也说得过去，其实是钻进常人的思维中去对待问题了。后来我转变了观念，用法来衡量，从人心、人念、人情中跳出来了，去掉了怕心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修炼升华上来了，在事情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归正了自己，走正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。在师父帮助点化下，我心里越来越明了，我多年的怕心的根源就是自己把自己禁锢在了人中，因此才会长期陷在人的层次中，被怕的物质紧紧地缠绕着，摆脱不了。尤其当今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是浸泡着邪党文化毒素的变异思维、败坏的物质，我们钻到里边去跳不出来，怎么修得上去，达到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呢？所以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，遇事一定用法来衡量、来主导，只有多学法、学好法，让大法的法理融入我们的灵魂，成为我们习惯性的思维，这样我们就时时刻刻都在法上，面对任何的观难，一定用正念走过来，证实大法。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，让弟子悟到了，提高上来了，弟子感到了心里从未有过的轻松平静。现阶段的一点浅悟，有不当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转变观念，慈悲救丈夫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栗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日。我从小经历了中共的大跃进运动，人为制造的三年大饥荒、文革等运动，使我饱尝了饥饿、贫困、恐惧、被歧视而造成的病痛和家庭暴力等难以言表的苦难。我的故事能写一部长篇小说，我能活过来皆是与大法有缘，所以多少次寻死都死不了，这里不详述。第一部分，修大法，命运大转折。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，修炼不长时间，一身病全好了，心性也升华了，丈夫也不再为家里躺着一个病人而揪心了。一个人在生命的绝境中，在无望中、困惑中，一下来了一个生命的大转折，那种兴奋、喜悦，一切问题的解惑，那真是走路都想蹦。丈夫给一家私企担任原材料供应，经常出差，我就给他一本小本转法轮，让他在火车上看，他也很高兴地接过去，回来后把书还给我，说他都看完了，将来不上班了也跟我练法轮功。第二部分，风云突变，家无宁日。我修炼不到两年，中共僵尸流氓集团丧心病狂地迫害法轮功，铺天盖地的造谣、诬陷、绑架、判刑、劳教、强行洗脑、酷刑等，大有天塌之势，阴霾笼罩大地，比文革还凶残卑鄙。从此真是家无宁日了，警察等邪党人员经常上门骚扰，对我多次绑架、关押、劳教等等，两个孩子上学受歧视，丈夫工作上有压力，亲朋好友不理解，甚至有的亲戚鼓动丈夫与我离婚。在大法的指导下，我真的是修出了大忍之心呐。在那种恐惧险恶的压力下，我越是遭绑架、遭迫害时，丈夫越是站在邪恶一边，给我制造更大的压力。我体谅他的处境，不与他计较，默默地承受着。他还曾编过四句顺口溜，诽谤修炼人不愿意过好日子，还教两个孩子说他的顺口溜，毒害孩子。我知道他是被中共谎言迷惑和压力下不分善恶而为之。第三部分，慈悲与威严对待离婚。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，我多次进京上访证实法，丈夫都没阻拦，因为我做得很正，告诉他不要为我担心，我为什么进京上访，大法救了我的命，等于救了咱们这个家。这么好的法被迫害，修真善忍都不允许，人还有出路吗？我每次去北京都明明白白告诉他，所以他没有阻拦。丈夫是个胆小的人，中共不择手段的迫害，仅1999年720迫害开始到2000年，我都不知道被绑架过多少次了，还被非法劳教。我深知丈夫的承受已经到了极限。记得那一次我刚被关押迫害回家，晚上他不睡觉，就是趴在被窝里抽烟，我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，也不说话，只要我一睡他就把我推醒，我就不睡了，在思考他是想和我离婚，因为我一遭绑架关押，他就到我娘家说离婚，但是我回来后面对我时他又说不出口。师父教导我们遇事要替别人着想，是呀，我要为他考虑，但是也不能让他对大法犯罪，那样他就更惨了。起床后我平和地对他说，我和你说一件事，你不是总想离婚吗？我也要为你考虑，你要是真的承受不了，现在就离婚，不用找别人，咱们协议离婚，财产随你要，两个孩子随你要，只要你满意就行，决定后办个手续就完了。你不要现在回答，请你考虑一天，晚上给我答复， 你想离，那就离。如果你想，他练法轮功又没干坏事，一身病都好了，愿意练就练吧，你就不离。我是修炼人，应该越修越好，肯定会对你更好。但是要是不离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从此以后我修炼的事不许你干涉，我说到做到，请你慎重考虑，晚上给我答复。他没吱声，上班去了。他走后，我坐在小院的台阶上，心里难免有些伤感。我问自己，如果真的离婚了，我的生活来源怎么办？答，我往最低想，我拿着编织袋捡废品，我不丢人，何况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。但是能不能离婚，那也不是谁说了算的，缘分没尽，谁想离也离不了。我的目的是正一切不正的，不让他再对大法犯罪，正与邪之间让他自己选择。法中的智慧无量，慈悲中有威严。晚上丈夫下班回家，一进门就看到他满身的笑容，不是满脸，是满身的笑容，告诉我，不离了，你愿意怎么练就怎么练。我也为他高兴，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第四部分，梦中点悟救丈夫。我们虽然是直接遭受迫害者，压力最大，可是我们心中有大法，我们的心是坦荡的，我们没有犯罪，我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直达神的境界，这我们自己心里清楚。可是家属们是那种心中没底的无望的承受，从法理上我知道他们也是在消罪业，这也是他们下世前自己的选择。但是每时每刻的面对迫害，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，提心吊胆，连看到别人的眼神都是压力。时间长了，丈夫仍然是对我无名的发脾气，常年没有笑容。作为修炼人，我是很体谅他的，因此要真正救度他，就要多学法，转变对丈夫的一切不好的观念，加大容量，用一颗真诚的慈悲心而不是情。所以我对他的态度是不卑不亢，尽量体贴关心他。有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走进一个很大的房子里，地上架着一口大锅，直径约两米，里面的水和锅沿平着，很脏的水带着泡沫沫，丈夫光着身子泡在水里，身子歪斜着靠着锅沿，脸朝下，像死人一样，他身体像石膏，冰凉梆硬。我心里很坦然地走近他，右手扶着他的头，左手掐着他的后脖颈，用力捏了几下，他就吐出像锅里的脏水一样的水。我意识中他活了，但是他能不能离开那口锅，真正得救还得看他自己有没有正念，也就是对这场迫害有没有正确的认识。梦中我淡定地转身就走了。醒来后我思量着应该告诉他，让他知道自己的险境，有个明智的选择。于是我真诚地平和地把这个梦告诉了他。他没有说话，看得出他知道这是真的，我不会撒谎。救人要有尺度，我不多说话，让他自己思考。此后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。第五部分，酒瓶横空出世，丈夫离奇表现。酒瓶共产党发表之后，我们大量的制作酒瓶书，这本书戳到了中共邪灵的痛处，揭破了他的老底。一天晚上，丈夫突然间暴跳如雷，从厨房窜到客厅，在客厅里乱窜乱喊，那架势是要和我打架。我一看就知道他是被这个邪灵操控的，想利用丈夫迫害我，使丈夫对大法弟子犯罪。我微笑着坐在床边，对着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，然后念正法口诀，几秒钟他就消停了，安静地走到西屋，坐在梳妆台前拿笔练习写字， 这时突然断电了，灯灭了。他站起身，嘴里说：“怎么停电了？”往外走，看到我立掌发正念，就小声自语：“我到外面看看，别人家有电吗？”我念力集中，纹丝不动。丈夫回屋来说：“人家都有电，就咱家停电了。”我还是不动。大约三四分钟，灯亮了。他又回到梳妆台前写字。大约半小时，我看到他空间场周围都清亮了，才停止了发正念。我微笑着走到他跟前，对他说：“你知道刚才为什么灯灭了，然后自己又亮了？”他惊异的好像醒过神来问：“是呀，怎么回事呀？”我说：“我说出来的你相信就相信，你要是不相信，就是当讲故事了啊。你刚才在屋里又喊又跳，那是共产邪灵操控了你，使你很难受。刚才我是给你发正念，清除邪灵，他就耍花招，把灯灭了。我要是一走神儿，他就跑掉了，我没上他的当，结果把他灭掉了，灯也亮了。你现在身体舒服了吧？”他张着嘴，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半晌说了一句：“哇，家有仙妻呀！”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